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主来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求圣灵在这个时候你感动每一位，无论是台上讲的台下听的，都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教训。愿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用你的能力来膏抹，让他能够传递的是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谨慎被世界的学问掳去，那就是来自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那这个题目你乍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震撼，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一般的认知里面，学问是好的，我们出生就开始学，那有的人还有胎教，然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有的读硕士、读博士，啊，还叫做活到老学到老。那无知是不好的事情，无知会衍生愚昧，会产生伤害。我们在近代中国比较熟悉的一个作家叫鲁迅的，他写了一篇小说叫做《药》，那里面讲到人血馒头，因为无知的缘故，以为这个人血馒头可以治疗肺痨。那这是一个非常无知愚昧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到了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学习，医疗的发展让人脱离原来的人血馒头的愚昧，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更加便利，那基督徒生病了我们需要医生，那医疗设备越先进越好。那最近我们教会来讨论要把这个音响设备优化一下，当然是希望更先进，我们的敬拜感受会更好。那我们回头看这个题目，是不是我们口里面否认被世界的学问啊会掳去啊，有这么一个定义，然后呢事实上我们却不是这样。那这个概念上我们需要澄清，圣经里面讲到防止被世界的学问掳去，不是科技，是人文方面，是有关哲学思想，有关对人生的讨论和对人生产生的影响。那这些世界的学问对信徒建立信仰生命没有帮助，而且有害，因为信徒的生命在基督救恩里面能够建立的只有来自圣经，只有神的道才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的，我们需要去厘清。那这件事情对于外邦的教会、外邦信徒，特别是文化背景比较久远的，有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背景已经很深的内植在我们的里面，已经在影响我们，好像我们中国人随口都会说，哎呀，这个是机缘巧合。那这句话是从佛教来的，那显然佛教不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基督的信仰。那另外一个方面，世界的学问它一直有强大的影响力，会不断的来侵入到我们教会和信徒信仰的当中，有学问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过去中国把有学问叫做学富五车哈，那学富五车是学了多少呢？按照现代的文字统计，大概一本书啊1200页，大概是一本《红楼梦》上下集1200页。如果按照这个学富五车的这个啊标准，各位那学了不知道多少车了啊，五车、十车、500车都超过了。那这些的知识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学了很多的知识，学习能力很强，反而在我们信仰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挑战，就是人文的这些的思想，这些世人的哲学，这些世人的学问可能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西方背景的里面，在近代他们把希腊的哲学掺入到信仰的里面，他们也把现代的思想掺入到信仰的里面。中国的背景儒道释，那这个是我们影响很大的，这些的背景可能也会掺到信仰的里面。在近代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信主了， 那他们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人非常爱中国文化，他们就想把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融合在一起，那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那我刚才讲到了儒道释，那个释就是讲到佛教，你不可能把佛教和基督教融合在一起能够建立信仰，这是一个显然错误的，是对信仰的破坏。那保罗在面对当时希腊文化对教会的侵蚀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段经文对我们外邦人特别是华人就显得极其重要。在那经文的里面呢，这几节经文里面我分享三个要点，谨防被世界的学问所掳去。那第一个要点是在第六到第七节，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生命的建立是在基督里，唯独在基督里才能够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这是第一样。那第二个第八节，我们要认清楚世界的学问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破坏，我讲到人文的不是科学技术的。那然后后面九到十节，只有在基督他的里面和在他圣经真理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所谓的丰盛的生命。那这是这几段经文所传递的信息。那在这段经文的上文，保罗做出警告，他说我们要防范有很多人花言巧语的来迷惑信徒。那这个花言巧语是什么呢？是来自于世界的那些的学问，那些的哲学，那些的理论。那为什么他会花他会巧呢？因为听起来好像很合理，那人的理论好像很管用，但是对信仰不但没有帮助，而且还会阻碍信仰。因为信仰唯一的来源是从神来的，世人所有的哲学理论他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很高超，顶尖高手，也叫人类思想的天花板，但是它不是从神来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包括近代的西方的哲学，那些学者世人很仰慕他，那些的学问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或者说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非常仰慕他。我在信主以前我看道德经，看论语，中庸，大学，我是理工男哈。那些的书对我来说好像天书一样，根本看不懂，他们太高超了，他们的思想我无法能够触及到，那我会本能的对他有羡慕。那这种的东西会不自觉的掺到信仰的里面，会对我们的信仰有一定的迷惑性。再加上我们的知识情怀，我们的民族情结，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让过去的不属于主的背景的文化进到信仰的里面产生危害。那哥罗西教会我们讲过几次是受希腊文化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哥罗西教会有很多人把希腊的哲学理论拉进来讲，保罗说那是花言巧语迷惑人的。那中国背景也是同样。那我所知道的有一个牧师，他讲到是上下五千年，他就讲到里面几乎都是中国文化，当然还有中西合璧啊，集大成啊，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海纳百川，可以吸引很多人，听起来好像不错，那这是问题。也包括现代用商业的方式，用成功的方式，用世界的管理模式，甚至传销手段也进到教会，这个也是挑战。对于世人来说，追求前沿，跟上潮流是一个趋势，因为害怕被这个新的知识所淘汰，害怕落后就紧跟，那结果就会跟错路，跟世界的潮流，跟世界的文化，跟世界的同性恋，那这些东西都是教会需要非常清楚的来厘清。我们分别为圣，那这个界限画在哪里，我们需要看得非常清楚。那保罗在经文里面他教导，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那保罗以这句经文为起始，你怎么防范被世界的学问所侵扰呢？被他掳去呢？就当遵他而行。那这句的劝诫是让我们真正在基督里而不被世界侵害。那什么叫做遵他而行呢？ 那中文的这个翻译我加一句英文哈，是 walk in him， 是在他里面行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要活在基督的里面，而不是活在世界的里面。那这是一个防范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怎么知道你活在基督里？约翰福音15:7，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真正和耶稣同行，你真正的活在基督里面，是在他的话语的里面，不是在世俗哲学理论的里面。那这是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界限，那这件事情是必须的。在后面的15:5-6，那这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那这是必须的，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必须是活在基督话语的里面，和世界有清楚的界限。世界所有的哲学理论和圣经没有关系。作为一个信徒，如果我们活在世界的里面，活在世界学问的里面，就不是在基督里。因为人怎么想，人听什么说法，就会怎么行，就会活成那个样子。那这是人的特点。那你是你的想法所产生的生命，你的想法会驱动你活成那个样子。尼采是近代的一个哲学家，他号称上帝死了。那他自己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呢？他要成为超人，要自己更强大。这个词你熟悉吗？那他怎么描述他让他自己更强大呢？他说呢，要从骆驼到狮子到孩童。什么叫做从骆驼到狮子到孩童呢？骆驼呢是被人驱使，要先忍辱负重，然后再变成狮子，狮子吼强大的进行反击，最后变成孩童，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就快乐了，我就自我强大了，就变成了一个超人。这是尼采的核心理论。然后他有一天在一个广场上看见一匹老马被鞭打，他就抱着那个马脖子痛哭，他就疯掉了，就进入到精神病院。这么一个自我强大的，一个有这么大的理论的超人，就是活成这么一个状态。基督徒，你要看清楚世上的学问，他们所讲的和他们的生命状态。如果我们接受尼采的这种所谓的人生哲学，你一定会对周围的人会有敌视，因为你是被压迫的，你是被驱使的，那你会活在仇恨的里面。然后你努力做强人，你要和周围的人要打，那你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那这种的生命是骄傲和罪所驱动的，和基督的生命是截然相反，方向刚好是反的。世上的学问不能叫人活出基督良善的生命，是活出刚好相反的，是罪所驱动的生命。如果教会宣传这样的世界学问，你的信仰生命不是被建立，而是被拆毁，那就会被世界掳去了。在我们中国背景的里面，追求做人上人，那一旦追求做人上人，就会和人攀比，就会和人争斗，就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然后还其乐无穷。那种的生命状态是罪所驱动的，可能会回成一个狠人，一个恶人，但绝对不会有基督生命的温柔谦卑，绝对不会有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和睦和使人和睦的基督的生命。那如果教会推动这样的所谓的中国文化，就会让信徒误入歧途。这个界限是画得非常清楚的。那保罗接着说，要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你必须 与基督同行，活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两个动词，一个生根，一个建造 rooted 扎根，一个是 build up 把它建立起来。那基督的生命必须在基督根基的里面，换句话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把旧的生命连根拔起，然后把这个根放在基督的上面。那旧的生命连根拔起是拔什么？拔我们旧的生命所有的思想观念。那些的思想观念是从世界来的，是原来世界塑造我们的。什么衣锦还乡呢？什么做人上人呢？你人生的价值，这些全部都要把它拔起来，放在基督的根基上。那当这个根拔起来以后，你才能在这个根基上有一个真正的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连根拔起。那这个连根拔起有一个要点，我这里面啊需要跟大家，我的领受，你到底有没有连根拔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你内心的盼望是否真正从暂时到了永恒。特别对于华人，中国背景的一个信耶稣的人，你内心的盼望真的是天国的永生吗？还是地上的暂时？这是一个根基性的一个印证，你的根有没有真正拔过来？我盼望的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当我们这个根改过来以后，你盼望的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地上的那些所有的吸引对你就开始不 work， 就没有作用。所有的诈骗能够实现，都是因为人有贪心，你有一个奉给他，他就进来。在信仰的当中，天国的盼望不再盼望地上暂时的东西，是切断和地上的联系，也能够真正胜过肉体暂时的诱惑，要实现天上永恒的盼望。那我曾经帮助过一对夫妻，那个先生呢，年龄已经不小了，还要跟他太太离婚。他说什么呢？我要好好的过我的下半生。那我说，如果你没有永生，你就好好过你的下半生吧。要有永生，你这是作你的下半生，你是信主的。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就会在暂时的当中被缠累、被缠裹。有了以后，你的根基才会真正转变过来。那有了这个以后，才有建立。信心坚固 established in the faith， 在基督的里面不断的被建立，不断的被建造，然后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稳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年，前些年比较流行这个婚姻辅导，我呢也参加过一期，我还算是比较早的一期。那我参加以后，我的体会是什么呢？是有帮助，但是呢不够，而且非常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婚姻辅导的内容呢，是彼此取悦，达到彼此感觉好的地步，这是根基。这个思想是这个思想状态，我怎么样能够取悦你，我怎么样不让你不高兴，我怎么让你高兴，彼此取悦。那在当时的那三天的里面，大家努力做这件事情，因为没有油盐酱醋，没有儿女，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在那么一个很 drama 的啊，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大家感觉到很美好。结果三天结束以后回家就失望，就开始挫折，就开始吵架，因为那是一个不真实的一个短暂的美好。有一对夫妻在那里面做同工，服侍了很多期，是核心的同工，他们也被服侍了很多次，后来他们离婚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用信心在真理里面建造信仰，这个是问题，出在这里。你生命没有改变，那个暂时的彼此取悦，那不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假象，不是一个生命状态，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努力，达不到真正的结果。 除非你在根基的里面被基督的真理建造，你生命真正被改变，你不再去伤害别人，你甚至从心里面有能力去爱对方，那个婚姻才会是稳定的，才会成为美好。根基不对，建造的也不对。那这个是有没有在基督里，有没有在基督根基上建造的非常大的一个不同。那这个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说那种辅导，前脚扶起来后脚就倒下了，这叫做辅导，啊，那你非得是在根基里面被建造起来，你才会真正不倒下。后面保罗说，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那保罗在这里面他讲过，我前面讲的这些不是新的，我都教过了，你们都听过了，就 just as you were taught， 你已经被教导过了，这些事情并不是新的东西。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的书信大概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那很多的书信在教会彼此传阅，教导非常多。那教会已经教了这么多，保罗已经教了这么多，为什么还有问题出现？有一种叫做教师的教会的教导出了问题，有一种叫做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他们把世界的学问带到教会的里面，产生误导。问题出在教会的教导上。保罗在这里面特别讲到那些假教师，在讲台上他输出的到底是圣经的话 delivery 圣经的话，还是世俗的学问？如果他把世俗的学问在讲台上面一直的讲，一直讲给信徒，信徒原来得到的圣经都会被他摧毁，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个情况常见。我经常说，只有圣经是粮食，其他都是沙土，世界的哲学思想。如果你喂饭，你把饭里面掺的全是沙子和石子，它还能吃吗？它还能消化吗？它一定会被摧毁的。那这个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这个状态所提出来的一个责备，也是今天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彼得后书2:18，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想的人。那如果不是从圣经来的，那些虚妄的那些夸大的话会把人引到原来罪的光景的里面。那在这里面澄清一个事实啊，教导错误不等于假教师啊。只有神所亲自拣选的使徒先知，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传递的是都对的，人都有可能出错。假教师是什么？他们的心坏了，他们动机不对，不是因为爱神，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利用福音实现自己的目的。提摩太前书6:5，并那坏了心术世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是问题。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继续要看，如果他不是假教师，他是不故意的讲错了，仍然会对信徒产生负面的影响，仍然会耽误信徒在生命当中的喂养和建立。所以雅各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雅各书3:1，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你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教会的教导，教会的讲台非常的重要，到底是不是在讲圣经，还是讲人的哲学理论，要看清楚。那后面保罗说，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如果你真的在基督的根基和在基督话语里面不断的建立，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是你感谢的心会增长，不是财富增长，不是当官啊，不是房子越来越大，车越来越多，不是，是你感谢的心增长了。 Abounding in thanksgiving。 那这个里面保罗强调这一点在讲什么呢？讲你信的是对的，你真的成长了，你的感性会成长，是讲什么呢？是尽管在我肉体征战的过程当中，我抵挡世界诱惑的里面，我付出代价， 我觉得会有痛苦，但是当我的生命被建立成圣徒的样子，真正坚定天国的盼望，我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这是对的状态，这是真正成长的状态，那叫做凡事谢恩。在天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你们的旨意。感谢的心能够凡事谢恩吗？如果没有建立，没有在基督里，没有建立起来，那可能就会凡事怀疑，落到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信了主了还会受苦呢？为什么我追求肉体享受得到世界名声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有的信徒这么跟我说话让我感觉到受伤？为什么那个信徒那么做事情让我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世界这么乱上帝也不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落入十万个为什么，没被建立起来。在2015年11月，巴黎发生了一次恐怖袭击，死了130个人，几百个人受伤。当时里昂的总主教公开质疑，他说上帝在哪里？这个主教可能是满腹经纶，可能有很多世界的学问，他没有真正坚固的生命，他会质疑上帝，他没有满了感恩凡事谢恩的心，他的生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就会变得问题多多，疑惑多多。后面保罗接着提醒你们要谨慎，谨慎要留意世界的学问，它会破坏信仰，它会把信徒掳走，它会跟随世界，要谨慎。那这个谨慎是来自于我们对信仰正确的认识，是来自于我们对世界正确的认识，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有限的正确的认识。那这样的人才会谨慎，如果这些认识错误不会谨慎的，信仰认识错误不会谨慎，对世界认识错误不会谨慎，对自己认识不正确也不会谨慎。那这个谨慎是防止真正攻击来教会这些世界的学问，那这个征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知道啊，我们不是跟尼采征战啊，不是跟哲学家征战，那真正的征战是邪灵。在以弗所书6章12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那魔鬼对教会最大的破坏之一，最厉害的就是兴起假教师，他不讲圣经，把世界的学问掺进来，让你听起来有点顺耳，让你听起来挺舒服，觉得有很多的知识长进，但是你长到哪里那就不知道了。马太福音23章15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作为信徒要看清楚教会的讲台，有牧师的名、神学家的名不等于他讲的都对，如果参进世界的学问就会破坏你的信仰，就会把你掳到跟世界同一个潮流。那些跟随世界 DEI 的，搞多元、搞包容、搞接纳的，都是这样被掳去的，最后他的福音被污染了，把你们掳去。那这个把你们掳去呢，和后面的这个经文呢，我把它次序呢把它颠倒过来放，因为本来它是放在前面的，在希腊文的语序里面把你们掳去是放在前面的，他先说有把你们掳去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很严重，你一定要小心。那这个语序是非常重要。那什么会把你们掳去呢？后面讲内容，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这里面有两件事情，人的理学，什么叫人的理学？原文是非常准确的 philosophy， 就是希腊哲学， 保罗说，那些希腊哲学会把你们掳去偏离福音，你们的信仰不可能透过希腊哲学建造，而且如果你走那个路，反而会被掳去，会破坏你的信仰。希腊哲学有个代表人物叫苏格拉底的，他讲了一句世界认为的名言，叫做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活。乍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一个人呢真的不能糊里糊涂活着，但是审视以后你就值得活吗？这是问题。二十世纪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做加缪的，他说呢，最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如果你决定活下去，你就必须面对人生的荒诞，你不能审视，你一审视就活不下去了。都是有名的哲学家，一个说要审，一个说别审。那不值得活下去，难道就值得死吗？这是非常可笑的一种的推论。我们中国人讲到什么？中国人在这个点上，在活的方面，中国人挺厉害的。中国人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专门有个小说叫徐华写，叫做活着，活着很重要。那也对，那圣经也说，这个活着的马比死去的狮子还强壮啊！你活着很重要。那怎么活着呢？你要糊涂，难得糊涂。你不糊涂，你就活不下去。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人生是本身是糊涂的，它既不值得活，也不值得死。你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就算自杀了，也要面临永远的地狱。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是只有福音能够让你真正的审视你的人生，并且让你真正的活下去。那这件事情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才有的，在世俗的哲学学问的里面是没有的，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题。在教会的里面，要不专注讲圣经，讲世界的东西，那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光景吗？所以在这个点上，保罗说，那些世界的哲学你不要去跟，它带领你是走一条模糊的黑暗的道路，那圣经它叫做真理的光。真正行在光中的是在圣经，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把你带进去。那第二样掳去人的叫做虚空的妄言，但虚空的妄言叫做什么呢？叫做 empty deceit，叫做一个空洞的欺骗。保罗说，你要小心那些空洞的欺骗。那为什么叫做空洞的？它本身是假的，但是它很有欺骗性啊。你说假的还有欺骗性吗？当然的，否则这个明美诈骗就没有那么兴旺，对不对？人在欺骗的当中是很软弱的，我跟大家讲，人欺骗人的能力很强，人被骗的能力也很强的。那这种虚空的妄言确实是可以骗人的，那有人会这样骗，那你说我不听明美诈骗，你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不小心也会被骗的，有吗？上个世纪美国的灵恩大师去非洲去传讲成功神学，然后他说你信耶稣就会发大财，那些非洲的穷苦百姓很穷了，上百万的来到教会，把仅有的一点钱捐给这个大师，结果这大师有钱了，他就买了私人飞机，就飞来飞去，他就真的赚钱了，他成功了。上当吗？会上当的。那他不是在传递福音，他是利用福音自己发财。那这种的东西，讲成功神学的东西，在教会里面相当普遍，华人教会信了耶稣都是好处，都是得这个得那个，得这个舒服开心，都是这个东西。那真正讲在神面前得生命的，这个才是正确的福音。那这些的欺骗会有作用，这个作用会产生伤害。那保罗说不照着基督，这个分辨的真假点是在着你到底是不是照着基督分辨。那什么叫做照着基督呢？不是口里面喊基督的名就可以的，照着基督是完全按着基督的话语，这个叫做照着基督，按照圣经， 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二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你不但要讲圣经，而且不能谬讲，不能把神的圣经讲错了，不能把社会的东西掺进来，也不能把神的圣经讲错了。那我再次说，讲道讲得好不好不重要，讲得对和错很重要，要把神的话对的传递出去。那作为信徒怎么办呢？你们没有我们牧师读过神学，学了那么多的圣经，特别是刚信主的，对圣经不熟，往这一坐，全部听你在讲，那我怎么办呢？我岂不是成了个无辜的受害者吗？你怎么办呢？给你三个点，三个要诀，你记住它，会帮助你能够真正领受到真道。第一个是天天考察圣经，你自己要读圣经的。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天上挪利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在你看圣经，天天读圣经的时候，你拿着圣经在听他讲道，这到底是不是讲圣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样，你要思考的，不能盲从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谨慎的思考，清楚的辨别。高牧师讲的到底合不合圣经，是不是圣经，你要去做这个分辨。那第三样，要靠着圣灵来领受圣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这是讲的圣灵，常在你们心里，不应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主的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他会突破人的一切的软弱，你的软弱，我的软弱，他会突破世上一切的迷惑，所有人的迷惑，让你在圣经的里面真正的住在基督里。那这三样你有，你可以真正的像保罗说是照着基督。所以我说你要小心那些道听起来很顺耳很舒服，甚至叫你兴奋的，觉得安慰的，你要小心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从圣灵来。我再次说，能够达到骗人目的的都具备这些的要素。你刚开始听了就不舒服，那你就骗不了你了，就是让你舒服舒服再舒服，最后你就舒服进去了。那这是所有的真和假的这个关系，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经才能够脱离。那后面保罗接着说，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保罗这里面指出另外两个影响，一个是人间的遗传，一个世上的小学，对人的影响非常大。那人间的遗传是什么呢？叫做 human tradition， 因为我们是被我们的背景影响塑造长大的，我们所有的文化传统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讲到中国的儒释道，你受儒家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靠自己成为人生的赢家，那你追求这个原来的生命状态非常强的会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些的影响会造成我们不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建立一个对的生命，会走偏的。人家的遗传很有力量。我一月份去了墨西哥啊，这个参加退休会，然后呢结束以后呢，我们顺便就去了一个公园看了一个秀。那这个秀呢是介绍墨西哥的历史啊，那个秀挺漂亮的哈，挺好看的。那他从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到现代整个历史的演变蛮好的。那刚开始呢是玛雅人两组人马，每一组人马都由巫师带领，他们装扮，哎呀，那都是羽毛啊，各种的刺，然后身上画的很花，然后对阵放烟雾，互相的吓唬，烟雾有法式嘛，然后吼叫哈，他们还卖一种的东西，你一吹他吼的好像很可怕的。然后呢因为他们招式都一样，互相也制服不了谁，最后怎么办呢？ 用撞球来决定胜负，一个黑乎乎的一个球，然后用胯撞，然后弄一个圆的孔，很高啊，然后在那蹦蹦撞，谁把孔这个球撞进去，谁就赢了。哎，好像挺文明的哈，这种的方式哈，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他们的文化，那个撞球赢的人会被砍头的，因为那是你的荣耀。那为什么他会被砍头？因为你赢了对方，对方会有气，把他砍头以后，对方也消了气了，大家就平衡了。这种所谓的文明后面带的是残暴和洗脑，你看到。然后西班牙人来了，来了以后又有巫师出来，同样又放烟雾又吼叫，西班牙人不吃那一套，也不会跟他撞球的，就冲过来，他就跟他打。那他只有刀，人家西班牙人有火枪还有大炮。后来一个西班牙的将军骑个大马冲上来，真的马上去，那个玛雅人跑得比兔子还快，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马。在整个墨西哥，原来他们最大的一个哺乳动物是个长鼻子猪啊，不是很大。那个马一出来，他们整个就吓傻掉了，就拼命的跑。最后西班牙人占领了墨西哥，他们接受了西班牙的统治，也接受了天主教，就进入到现代的文明。那玛雅人他们也是比较真实的面对历史。那他们的 tradition 是什么呢？哪些值得有羡慕呢？啊，西班牙啊，墨西哥有一个所谓的金字塔。那个金字塔呢，叫做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是玛雅文化的标志。那个塔建于公元前大概八世纪。那所谓的神秘的地方呢，说那个塔呢和天文和这个日月的运行呢有些的这个切合，有一些特别。但是人类对星际的这个了解，天文的了解，从公元前三千年就有，两河流域就开始有观星术，在十八世纪。在巴比伦就已经非常系统的对行星的认识已经很系统了，到现在更加系统的认识。那这个是所谓的属于金字塔。那个金字塔是干嘛的呢？那个金字塔做祭祀用的，他把人抓在那个塔顶上，把头砍下来，然后用台阶里面丢下去，再把人心脏挖出来去献祭的。那金字塔在干这种事情的。塔旁边有个建筑啊，有很多的墙，那个墙全是人脑袋这个砌成的，打仗赢了砍脑袋，砍完脑袋把它砌上以后，这是我的功劳。这叫做玛雅文化。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可羡慕的，除了砍脑袋挖心脏，有一点点天文的知识，有什么可羡慕的？我看不出来。那我们这些游客被带到玛雅的这个地方，然后呢，那个玛雅人哈，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是穿那个样子，就用那个烟去喷呢，呛得我要命。我转身就离开了，那很多人往身上落，哇，这是有好运气。人类走到现在，走到现代文明这个地步，所谓的文明，仍然是对传统的那些愚昧的迷信的东西，还是去羡慕他们。人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不能够解决人心的问题。所以人对那些神秘的事情，对那些好像很奇妙的事情，古代的这个所谓的古老文化的事情，仍然还有羡慕，羡慕那种的愚昧，砍脑袋挖心脏。那保罗说这些的东西没什么好羡慕的，没什么好羡慕的。那个东西对你的信仰建立没有任何的帮助。啊，所谓上古古老的文明，所谓悠久的文化，这些东西很多是迷信的成分。很多是愚昧的成分，教诲的成分，人间的遗传。那第二样，世上的小学。世上小学呢，那经文用的词呢，它叫 elementary principle， 就是小学的一些的原则。那首先保罗没有完全否定世上的学问，那他把它叫做什么呢？世上的小学。不管人看起来多么高深了、显学了、玄学了，保罗说只是个小学。那这个小学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具备一个基本常识，叫人脱离愚昧，不再好像玛雅人被巫师统治，不再砍脑袋挖心脏，活在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的层面。但是这些东西对人生的智慧、对生命的帮助是没有的，没有办法建立信仰，它只是维持一个基本的东西。 elementary有帮助啊！我们现在在加拿大，我们不会再去砍脑袋挖心脏啊， 不会再听巫师的东西，那这个是有帮助，但就是小学，这个小学起的作用仅此而已。那前段时间跟我儿子聊天，他跟我讲到一个人叫大卫休谟的啊，大家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啊，如果你没有读过一些哲学的东西。那既然他跟我聊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回应他了。那我跟他讲，我说大卫休谟这个人呢，他的核心理论是讲到经验主义，经验高于理性，所有的理性和逻辑呢都不可靠，因为是你的经验出来的东西。那他有一个最著名的说法，他说你描述一个桌子，你说这个桌子什么颜色什么尺寸，他说呢实际上并不是那样，你是从你的角度，从你个人的经验所描述，它本身就不是那样，所以那个你描述的桌子根本不存在。所以他就导入一种所谓的虚幻主义。那我就说，你大卫休谟否认理性，你呢又用理性来推理你的结论，你本身是自相矛盾。那人描述不准确就不存在。我儿子正在吃鸡，我在买那个这个 filet 的那个鸡，他很喜欢吃。我说按照大卫休谟的描述，这个鸡他描述一下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他就不要吃鸡，因为他根本不存在，他也不要吃饭，那他怎么活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哲学家，他用人的那种的自相矛盾的话术把人绕进去，也把他自己也绕进去了。世上那些所有的哲学，那些的学问，在上帝面前就是个小学，仅此而已。有什么好羡慕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近代的所谓的哲学家，包括康德，没什么好羡慕的。我们建立基督信仰，完全不需要他们那些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甚至还会有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是保罗说，他们是小学。中国受佛教的影响，千年的历史影响很多人，可以当做一些心灵鸡汤，但不能够解决人生的困惑。我要大家讲一个人物，你可以去查一下，叫费勇的，是西南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佛学的博士生导师。他受采访，他公开说，我研究佛学30年，越来越看不懂。你当然看不懂，你本身写的人都不懂，你怎么看得懂？写的人自相矛盾，你怎么会看得懂？那世人这些所有的这些的看法，在人看起来高超的，基督徒你应当看清楚看明白的。那这些小学也有些人有一点的智慧啊，我看过一个法律界的一个人物啊，我经常看视频啊，我都看这类的东西啊。那他呢讲一句话，他说呢，如果他讲了佛教哈，他如果当人的记忆不能够连续的时候，有轮回就没有意义。这句话说的蛮好的，当你的记忆没办法连续，有轮回也没什么意义。换句话说，下一次轮的跟你有啥关系？你怎么知道你是他轮回的？这佛教，那我就举个例子，假如你不小心轮成个猪，那作为猪的你，你怎么知道你是从谁轮过来的？你也不能摆脱成为红烧肉的结局。然后作为这个猪怎么轮到人呢？是杀你的时候你不挣扎不嚎叫你就可以轮成人吗？那假如这个猪真的轮成了人，那现在哪一个人他确定他是从猪轮过来的？这些所有的佛教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天书一样看不懂，你真正的去思考里面是非常可笑的。是世上的小学，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那这是基督徒的眼光。真正的天书是什么？是圣经。真正能够读天书被神拣选的人能够看得懂，而且你是越看越懂，越看越明白，然后你也可以越活越明白，你真是清楚你是上帝所造，你会看见人类历史整个的发展到它的结局。基督徒你所具备的圣经是覆盖性的，是穿透性的，用现在的词，对于世界的学问来说，圣经是碾压式的，完全没有办法跟圣经相比的。你做信主的人，你应当有圣经的智慧，而不是羡慕世界的智慧，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要把他们夺回来，是用圣经的话把他们夺回来，你自己也要把你自己夺回来。要读圣经，把你从世界的那些的影响夺回来，不要羡慕那些世界的知识，那些是所谓的学问。我再次说，中国过去的所谓的那些人的智慧都是诡诈的，没什么好智慧的，那些没什么好学的，那些所谓的成功就是靠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面还有很多虚假的事情。被那些的传统，被那些世上的小学欺骗，一点意义都没有。到后面保罗接着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是得生命的真正的根源，也只有靠着基督能够活出生命的美善，这个生命是一体的，不但有想法，不但有内心的状态，还有生命的形态，是一体的。那基督是把真正的美善的生命把它具象化，我用现在的词哈，具体化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是具体的活出来真正美好的生命。那这个是重要的，不是说不能行，世人常常说的好听，行的恶心，表面很高尚，内心里所想私下所行的见不得光。所以鲁迅曾经写了一个杂文啊，他引用这个明代的《四史记》上的一句话，叫做口里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把人的那种的两面性把它揭露出来。那最近的爱泼斯坦案件，包括那些中国的那些丑闻，揭得清清楚楚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那些是虚假的。在中国历史当中，很多人羡慕的一个人，我稍微讲一下，需要讲这个人叫王阳明的。但王阳明非常多人羡慕他，叫做知行合一。他说你要跟随自己的良知，那在中国达到最高境界，很多人呢，亚洲人都羡慕他。那王阳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思想家，他也带兵打仗，杀了很多人，那些杀的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弟兄。那我请问他如何用他的良知判断这些人就是该杀的，而派他去杀那些人的那些的官府的官就是该活的，他怎么判断出来的？他的良知真的是一个纯正的良知吗？他的良知是被罪所扭曲的。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的良知是被罪玷污和扭曲的，不可能出来真正美善的东西。王阳明没什么好羡慕的，他所说的也没办法真正实现。真正在基督里面，一切的美善在基督的里面，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所寻求的。然后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不但属于基督，也属于真正信他在他里面得生命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表面的 nice 热情助人，外面看的人很好，回到家里是另外一副面孔，而是心里面追求圣洁，真正的爱妻子为他舍命，真正教养儿女活出美善的生命，真正善待家人，在工作遇到利益纷争的时候不是 aggressive 跟人家争斗，而是真正将公平和公正交给神，一切所做的是荣耀神，这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是见得了光的。我跟我太太之间，我们有手机有电脑，我们两个之间没有密码，我们两个密码是互通的，我太太可以随时看我的，我可以随时看她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看，因为没空对对方也是非常信任，我们没有任何秘密，所有的银行所有的钱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完全空的。真正活出的生命是见得了光的，从里下到外的。那基督要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唯独基督，只有在基督里 才能有这样的生命。世上的学问那些的东西对我们毫无帮助，而且还会误导。那最后 一句话，保罗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句话有一点特别哈，好像有点突兀，这个上下文好像没有逻辑啊。那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让信徒看清楚，世上这一切的东西都在基督权柄的下面，无论是掌权者，无论是权威，无论是哲学家，无论所谓的思想家，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基督掌管的下面。他用这个事情要实现将来永恒的救恩。这些东西有一点作用，我前面讲过，你可以脱离最基本的愚昧，不是愚砍脑袋，啊，在技术上有些帮助，但是这个是基督用在要建立他的信徒生命的上面，不是靠着他建立，是靠着基督的圣经和真理建立，这是什么呀？那用一个统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些的知识学问都在基督掌管的下面，问题是你怎么看待它？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看待它。保罗说那是小学，那是对你没有帮助，这是从基督来的真正的信息。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知识爆炸的世界，我们怎么来看知识，怎么看世界那些所谓的学问，高深的哲学，那些的理论。那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很重要的教导，可以帮助我们。我说在座的都是学富50车500车的人物哈，都是很有知识的人。那在这个知识当中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取舍，这是这段经文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来到我们先来祷告，保守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能够看清楚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些的知识对我们的影响，能够真正在圣经真理里面建立，能够防范谨慎那些世上的学问侵入到我们的信仰，侵入到教会。愿你保守你教会的纯正，在圣经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